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一同在他的脚前来思想，来学习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。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是约珥书第一章，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。那这一段的圣经，基本上先知是要呼吁我们寻求耶和华。那我们如果来看这段圣经的第九节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当他呼吁神的百姓，神中间的百姓中间的领袖们，他呼吁他们要哀嚎。为什么事情哀嚎呢？要为数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这件事情来哀嚎。他特别呼吁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要悲哀。那如果弟兄姐妹对着旧约献祭的事有多一点的了解，大概你就会明白，在旧约的时代，每早晨每个黄昏，祭司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献上一个燔祭，而在献燔祭的同时，他们会献上素祭和奠祭。那按照属灵的意义来看，燔祭乃是说到一个人全人的奉献，生命主权的转移，人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所事所有和所能都交在神的手上。这其实是神要求每一个神的子民每早晨每黄昏所做的事。每早晨每黄昏的意思，不是只有在早晨只有在黄昏我们需要把自己献给神。每早晨每黄昏的意思，乃是说到我们是从早到晚，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记住自己生命的主权不在我的手上，在主的手上。素祭乃是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，因着十字架的对付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侍奉，都因着十字架的破碎产生出来圣灵恩膏的美丽。所以你看那个素祭，它一定是细面，那是被磨得很细很细的，那是十字架彻底的破碎和油，那是圣灵的恩膏，在我们生命中所带出一个让神喜悦的美丽。奠祭是用酒，圣经里面酒永远都是说到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说，如果灾难来了，神的百姓他们在神的面前如果失去了与神的相交，他们不再以神为他们的喜乐，这是极大的一个悲哀。如果在生命中，在你我现在的生活里有一些的难处发生，这些难处本身已经是很痛苦的事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， 千万不要因为碰到一些苦难，就失去了我们与神中间那一个亲密宝贝的关系。下面说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被爱。祭司为什么要被爱？因为祭司的工作，祭司的侍奉，在殿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献祭。如果因为这个灾难不再有献祭的材料了，当然就没有办法献祭了。如果不献祭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些祭司就失去了他的功用。你说悲哀不悲哀？一个做祭司的不能献祭，失去了功用，已经很悲哀。但是一个祭司因为失去了献祭的机会，他也失去了享受神同在的喜乐，这是一个更大的悲哀。今天你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当我们面对到一些人生的伤痛和苦难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因此就失去了服侍的机会，失去了服侍的动力，失去了服侍的心智，这是我们非常大的悲哀。我们没有平安祭，因为平安就是素祭；我们没有喜乐，因为奠祭就是说到喜乐。在灾难中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没有侍奉，你想想看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哀。难怪先知告诉我们要哀嚎了。一个基督徒真的需要神在我们里面有一点启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活在地上，其实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够常常见主的面，常常能够有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，有神的喜乐在我们里面，有机会我们可以服侍神。同样的，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最大的损失，不是失去了爱情，不是失去了婚姻，不是失去了亲人，不是失去了金钱。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主同在的平安和喜乐，失去了服侍神的动力和机会。还有什么比一个人活在地上神不能用你更悲哀的呢？到了第十节，先知说，田荒凉，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乏。先知告诉这些耶路撒冷以神百姓中的领袖们，他们第一个要哀嚎的理由是属灵上极大的损失，他们第二个要伤心痛苦的理由才是物质上的缺乏。田荒凉，地悲哀，在原文中刚好相反，是地荒凉，田悲哀。其实这两个翻译半斤跟八两，因为都是把田地人格化。一般来讲，田是指的耕种的地方，特别在旧约的时代是指着那一些农田，那一些红土的农田。而地在圣经里面它所强调的一般是适合牧养牲畜的地方。无论是指哪一种的地， 不管是牧养的地，不管是种植的地，他们都在那里伤心难过。在圣经的里面，当神祝福田地的时候，田和地都会欢呼，都会歌唱，好像诗篇65篇12节到第13节那里的记载。同样的，如果神的祝福不在的时候呢，田地当然就落到极深的悲哀里面。五谷、新酒与油，这三样东西在旧约圣经中是多次摆在一起出现的。我们如果看民数记18章第12节，生命记第7章13节，11章14节，12章17节，14章23节，18章第4节，28章51节，历代志下31章5节，32章28节，尼希米记5章11节等等，你就会发现这么多的经文，他们都把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仔细的看，你就发现原来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这三样东西，第一是献祭中不可缺少的东西，第二也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。先知呼吁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们，要他们认识他们所面对的情况，要他们知道落到这种情况他们是有责任的，更让他们看到说他们需要像田地一样是对神有反应的，他们应该去寻求神。百姓有百姓的责任，领袖有领袖的责任。无论是百姓，无论是领袖，面对这么大的灾难，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要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。第11节，农夫啊，你们要惭愧，修理葡萄园的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大麦、小麦和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。然后第12节，葡萄树枯干，无花果树衰残，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，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，众人的喜乐竟都消灭。我们希奇先知在对着领袖的呼喊之后，他特别针对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也发出呼吁。那当然我们都知道，农夫在这里是专门指着负责在田里面种庄稼的人，而修理葡萄园的人，他们的责任是照顾田野中的这些葡萄树也好，无花果树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果树，他们是属于园丁的工作。先知要这些人来面对，要他们惭愧，要他们悔改，要他们知道他们有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先知非常了解堕落的人呢，碰到人生有难处的时候，最大的本领就是把手指头指向别人。我们碰到任何不好的事，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的错，要不然就是那个人的错， 我们都是责备别人，好像一个教会，如果教会里面出了一些事情，大家就说都是长老们的错，都是牧师们的错，反正都是你们这些带领的人的错，好像弟兄姐妹都没有错。这种的麻烦在先知的时代是如此，在今天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其实说穿了，连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常常有这个麻烦。做父母的会怪儿女不听话，做儿女的会怪父母不会教，做老公的绝对可以找出理由，都是老婆不对，那做老婆的更厉害，绝对可以找到老公错在哪里。而先知在这里要教我们的是，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不要把手指头指向别人。当碰到这些让我们痛苦事情的时候，无论你是领袖，无论你是农夫，你是百姓，你是一般的人，你都要知道一件事，你需要寻求耶和华，你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你也有你的责任，在你所站的岗位上，在你所做的事情上，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本分做好？我们常常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们常常会说这个环境太坏了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记住一个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人是不可以碰不洁净的东西，你碰到不洁净的东西，你就变成了不洁净。但是在新约的里面，我们的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，他碰到死人，死人要复活，他碰到长大麻风的，长大麻风的要得洁净。所有不洁净的东西碰见这一位复活的主，都要变成洁净。我们今天怪这个社会的黑暗，怪公司的黑暗，怪教会的黑暗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在极深的黑暗中，一个小小的一根火柴所发出的光，就能够驱走黑暗。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仅仅依靠神的人，你会很惊讶地发现，纵然外面的环境是如此的艰难和败坏，但是假如我们持守地活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发现这一个生命不只是可以让我们成为中流砥柱，这一个生命会透过我们影响一个人，影响两个人，影响三个人。我们生命的活水所流到之处，会除去死亡，会除去黑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真的我们的环境里面是全然的黑暗，我们难辞其咎，我们不能够置身度外，好像我们没有错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责任，这是为什么先知在这里讲到说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。众人是 everyone， 是每一个人。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免疫的。如果一个教会好，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蒙福。如果一个教会不好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大家一起受苦。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愿意先把自己的这一份做好，我和师母有好多的机会服侍很多传道人，他们婚姻中碰到的难处，当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个很麻烦的事，就是这一些人圣经都很懂，什么道理都懂，所以当他们夫妻中间有问题的时候，那都是讲道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讲道理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常常劝，我说你把你该做的做好，你不要管他做好了没有。很奇怪，很多弟兄姊妹就跟我说不公平，为什么？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比较聪明，他就知道他愿意顺服，他愿意听神的话，他说好，我就坚持神要我做的这个部分，我努力的去做，我把我该做的做好了，其他的看神怎么办。结果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都蒙受特别的祝福，因为当你肯学的时候，你就恢复了你跟神中间的关系，你跟神的关系好了，生命的活水在你的里面，就要把恩典带给你旁边的人。所以这两节的圣经其实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那么另外有一点，当我们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要问，人的喜乐尽都消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环境，因为物质，因为实际的困难，这些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难处在不在？在。难不难？难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神在我们里面放了这个生命，它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是让我们可以以神为乐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神的儿女活在地上，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筑在我们健康不健康，不是建立在我们有钱没有钱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婚姻幸福不幸福，不是建筑在我们的孩子听话不听话。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建筑在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就会惊讶的去经历一个好的无比的祝福。那个祝福就是，纵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有喜乐，你的里面还是有一个这世界夺不去的喜乐。这是我深深的盼望，当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，神可以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。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三节，说祭司啊，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，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，侍奉我神的啊，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，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断绝了。我们如果稍微回想一下，从第八节到第十节， 先知呼喊耶路撒冷的百姓，里面的领袖们，要他们哀嚎，鼓励他们要寻求耶和华的面。11节到12节，先知又在那里提醒每一个百姓，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，无论你是最低的种田的也好，你是做园丁的也好，无论你是做什么的，先知都呼喊他们说，要在自己的本分上做好自己该做的，要到神的面前去认罪，去悔改，去寻求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13节和14节是更进一步的来对宗教的领袖，那就是祭司们，有一段更多的要求。当你这样子看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盼望神在你的里面给你一个启示，让你知道说，面对苦难，不只是要诚实的面对，不只是要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，非常重要，是我们要寻求神的面，我们要跟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。但愿神亲自用这样的话来鼓励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真的好谢谢你，在这个世代中充满了苦难，但是我们有从你那里躲不去的平安和躲不去的喜乐。但愿你祝福你的儿女们常常追求你的面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